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65篇，主题是满足的人生。什么是满足的人生呢？我们在各种的人生追求当中，什么使我们真正的满足？有人追求美满的婚姻，身为单身女子嫁了个高富帅，或是单身男子娶了个白富美，这样就可以一生高枕无忧。有人追求名利与成就，发挥一生好本领，或是中国传统理念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认为如此就不会虚度一生，足矣。亲爱的，真正满足的人生，我们又如何定义呢？大卫在诗篇65篇第四节这样说：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大卫对满足人生的理念与我们今天媒体所推崇的完全不一样啊。让我们来看看诗篇65篇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满足的人生。第一、第二节，大卫一开始就兴奋地对神说：神啊，喜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大卫告诉神，赞美在锡安正在等着呢，那里的百姓第一等着要来赞美神，第二等着要来向神还愿，第三要来就近神。首先，百姓等着要来赞美神，如此的赞美已经累积如山，已经酝酿好，已经在人心里沸腾，随时从心里面喷涌出对神的赞美。这是描述一种期待，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，渴望着，等候着要来赞美神。就好像一个人带着非常期盼的心情去机场接机，看见人群当中走出来自己朝思暮念的爱神或家人，就兴奋不已地跑前去给对方一个深情的拥抱。我记得自己小的时候，每次母亲出差回来，我都会等在门口，那种等待的心情，一见到妈妈就扑前去紧紧地抱着妈妈。大卫这首诗一开始就是在告诉神，我们在锡安等着，迫不及待地要来赞美你。今天我们是否也带着同样的心情，在聚会中迫不及待地要赞美神呢？一早就来到教会，或说一早就上线准备好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好期待地等着聚会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。不但只是赞美，还要还愿。许愿还愿在旧约时代是非常的普遍，圣经也有关于许愿还愿的教导，而且也有记载不同的例子。人在自己的困难和绝境中向神许愿，神垂听人的祷告并应允了人所求的，人就理当的还愿，按照所许愿的来实行承诺。一般来说，还愿是一个对神的感恩和欢庆的回应。许愿中的还愿在诗篇里每次都是与赞美或是献祭一起出现。摩西的律法里也记载了关于许愿还愿的规条。在旧约时代，百姓带着各种祭物，包括还愿祭，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。亲爱的，您是否也曾经在困境中向神许愿呢？问题解决了之后，是否把神忘了，并且还把向神所许的愿抛到脑后呢？亲爱的，让我们如同大卫这里所说的，迫不及待地等着要来赞美神，要向神还愿。接着大卫说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大卫这里称神为听祷告的主。对我们来说，神是不是一个听祷告的主？一个人就算大有能力，蛮有威严，但却不肯听你的请求，或是太忙了没时间听你说话，这样的人不会吸引人来亲近他的。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大有能力，蛮有威严，同时他也是一个听你我祷告的主。所以大卫说，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亲爱的，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主，他渴望听你祷告的声音。人很多时候孤单，因为生命中没有聆听者，没有人在乎他们或关心他们。其实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聆听者，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，他都等着要听你我的祷告，而且他非常的理解你，就算你没有说出口或是不知道如何表达，神都明了。不但如此，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甚至超乎你所求所想的。这样听祷告的神，凡有血气的都会被吸引来就近他。大卫接下来的祷告提到神为我们成就的美事，我们归纳成神的六大作为。作为一，神赦免我们，65章第三节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。 这位听祷告的神，我们不需要害怕亲近他，不要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羞耻而躲避他，因为他愿意，他也有权柄和能力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神不但接纳我们，他还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问题，就是罪孽和过犯。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什么是罪孽胜了我，那种无助和对自己的失望。保罗如此的描述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还好没有停在那里，保罗继续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罪的赦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。神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罪，并且他拣选我们，使我们亲近他。作为恶，神拣选我们。第四节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追根究底，我们能来亲近神，其实不是我们聪明，不是我们会选择，而是神的拣选，是神拣选我们，使我们亲近他，是神使我们住在他的院中。大卫告诉神，神啊，你的拣选太好了，被神拣选的人真是有福。旧约圣经一而再地强调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。新约时代，神的拣选也临到了外邦人，其实这是早在旧约里已经预言了。耶稣对门徒也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神拣选人来亲近他，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神拣选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以亲近神。我们因耶稣的宝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这是神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可以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经过幔子，就是耶稣的身体，来到神面前。阿们。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为何还要站在远处呢？我们为何还要逃避神呢？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自己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不要再逃避神了，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要得着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阿们。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相信神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拣选我们来亲近他，并且使我们住在他的院中。大卫非常的看重神的殿，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他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诗篇二十六篇第八节大卫也说，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诗篇二十七篇四到六节大卫还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克拉的后裔也是如此撕裂心肠的思念神的殿。诗篇八十四篇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是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阿们。神拣选我们来亲近他，并且使我们住在他的院中，以至于我们必因神的居所和神圣殿的美福知足啦。神殿中的美福 goodness 是不是你所追求的呢？还是世界的 goodness 是人的 goodness？ 在神的居所和神的圣殿里，原来有数不尽的美福，有数不尽的 goodness。记不记得摩西曾经求神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神如何回答摩西呢？他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就是显我一切的 goodness 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从神而来的一切 goodness 是何等的 goodness， 是何等美好的福分，愿超过世界一切荣华富贵和财宝。今天我们被神拣选来亲近他，来住在神的院中，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必因神的居所和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阿们。神的作为三，神应允我们。第五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，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。 英文翻译为 You are the confidence of 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far off seas， 指神是全地的主，是全地所期盼的，所倚靠的那一位，是全地的确据。先知哈该在末世的预言中特别提到，在末后的大震动当中，万国所羡慕的那一位必来到，就是 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， 那时候神就是圣殿满了荣耀。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，拯救我们的神回应我们，应允我们在公义中施行他伟大奇妙满有威严的作为。听我们祷告的神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神明，他大有能力，满有公义，满有威严，可以拯救我们，同时他也是全地所盼望所倚靠的那一位。威严英文翻译为 awesome, terrible, fearful， 这里描述神威严的作为是震撼人心的作为。同一个字在旧约其他地方描述人的惧怕，劝勉人不要害怕，孝敬父母，敬畏神，同样的字也形容神在末世的作为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。神应允我们并施行公义的作为，使人震惊，心生敬畏，这就是神大而可畏的作为。 Amen。作为四，神安定诸山，平静喧哗。第六节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。诸山坚固和不动摇是源自于神的能力，如此的能力也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运行在每一个世代。神的能力带下的稳固可以安定诸山，也可以安定神的百姓。所以新约圣经称神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国。第七节，是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珠海和波涛汹涌的声音，神都有能力使之平静，更何况是万民掺杂争吵攻击毁谤恶毒的喧哗声。以赛亚如此预言，抵挡神和抵挡以色列国的万民，他们的喧嚷声好像海浪，但神必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地逃离。作为五，神使全地欢呼。第八节，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神威严公义的作为，立定诸山，平静众海和万民的喧哗，而且还使住在地极的人因为神的神迹而惧怕而敬畏。同时神也要使日出日落之地，也就是指从东到西的全地，都要看见神威严的公义作为而欢呼赞美神。作为六，神使全地复苏与歌唱。第九节，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。神是眷顾我们的神，神也眷顾神所创造的这地。眷顾可以指造访，英文翻译为 visited， 换句话，神亲自来到这地，眷顾这地的需要。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第十节，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，使地柔和。原来水的源头是神的河，而且神的河满了水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，得着滋润的大地再次的如伊甸园一样滋生万物。十一节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。十二节，地在旷野的草场上，一年四季有神的美好。中文翻译为恩典，其实原文是 goodness， 意思是神使这地一整年里都充满了神的良善和美福，如同冠冕戴在头上，每个路径都有神的丰盛，包括旷野的草地上。神如此的作为带来万物的复苏以欢呼歌唱，小山以欢乐束腰。十三节，草地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万物的复苏从神而来，这些人以为是大自然的定律，其实是神的作为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祝福。这地的复苏在乎人的抉择。这里我想到生命记二十八章记载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神的祝福必追随我们，临到我们，其中包括了城里必蒙福，田间也必蒙福，耶和华必为我们开天上的福库，按时降雨在我们的地上。相对之下，不遵守神的诫命，咒诅也必追随，包括了城里必受咒诅，田间也必受咒诅，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，耶和华要使那降在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所有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。所以我们若渴望自己的生命也如此的复苏，我们就必须来到神面前来就近他，来亲近他。其实这里形容神在全地的祝福，也可以应用于神在我们心田里的祝福，使我们的心柔软，以肉心代替了石心，以神的灵滋润我们的心，更新我们的灵，好让我们的生命结实累累，进入复苏和复兴的光景，带下欢喜快乐的歌唱和赞美。在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有神的美善为冠冕，一路上滴满了神的丰盛，生命里枯干的旷野也要充满神的丰盛。阿们。亲爱的，这样一个满足的人生，你羡慕吗？你渴望吗？ 从个人的生命翻转到全地的翻转，从个人生命的复苏到全地的复苏，如何能够进入如此美好的光景呢？回到诗篇的一开头，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，以诗篇六十五篇来向神祷告。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，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。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天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使那河满了水。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，使地柔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低下至幼，地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